可福音系列讲章第五讲，马可福音第一章35到45节，利未记13章1到11节，45节到46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利未记13章1到1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扣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边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扣，使毛变白，在长白扣之处有了红淤肉，这是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他为不洁净，不用将他关锁，因为他是不洁净了。45节到46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交换，普杰西牧师2011年9月11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免不了有失败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或者是自己的相貌，使自己感到尴尬，感到失落。高中的时候，我自认为是自己最好的两个朋友，有段时间却躲着我，不愿意和我在一起，那种失落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里就有这样一个人，1章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马可对此人的介绍非常短，一个大麻风来求耶稣， 但这短短的一句已经有足够的信息。假如你是个犹太人，只要听到大麻风这个词，就可以对某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评论，想象得到此人的日子如何。马可没有说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主和合本是这么译的，而是说一个大麻风，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有病的人，而是这个人就是病。大麻风定义了此人的一生，就像今天我们说某某人得了癌症，而不是某某人是癌。患大麻风的人在以色列社会根本没有地位可言，甚至大麻风就成了他的身份。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一种疾病，大麻风不仅抢夺了一个人的健康，也抢夺了那个人的一生。我们从利未记13章45节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即使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一个长大麻风病人，别说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就连像握手这样基本的社交都无份，因为一旦他碰了别人，就会把大麻风传染给对方。不洁净的人走到哪里，就把污染给带到哪里，所以大麻风只好永远孤单。圣经里大麻风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含有属灵上的问题，它不只是有病，而是灵魂永远的被伤害。我们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里所看到的这个大麻风病人是犹太人，他知道只有一位真神，不仅知道只有一位真神，并且人只能在一个城市、一座圣殿、一种方式敬拜这位真神，只有通过祭祀、通过献祭才能就近这位神，但他与这一切都无份。民数记第五章说，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碰了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去。为什么？免得污染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神说这些人必须被赶到营外去，不但是因为他们的疾病，更是因为我是圣洁的，他们的不洁会玷污整个营地，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近我。我们从律法上知道，大麻风的人连耶路撒冷城都是不准进入，更不用说进圣殿了。马可福音时代的政治社会变迁使得大麻风的人可以进会堂参加查经，但他必须与众人隔离。他知道只要大麻风在身上，他是没有希望的人。查经的时候，他只能是不断地提醒他的悲惨处境。一句话，大麻风病人活着如同死人一般，和耶稣几乎是同一时期的最著名的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西法斯说，大麻风病人只能与死人为伍，无人与他接近。因此这个大麻风病人走到耶稣跟前时，他已经在侵犯威胁耶稣的安全了，这在以色列是不允许的。大麻风病人若不喊着不洁净了，是不可以接近别人的，但他却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绝望，已经不在乎自己是否违反了规定，他只想到或许这位耶稣可以治愈他。我们说或许并不是指此人怀疑耶稣的能力，请注意他说你若肯，说明他不怀疑耶稣有这个能力，只是他愿不愿意。我想你们大家在祷告时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不怀疑神能够做，只是不清楚他是否愿意按我们的要求来做。一章41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 在这个时候，基督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找个借口走开，或者说别人说话，和别人说话等等等等。因为大麻风是碰不得的，根据法律，你的手碰了大麻风，你就是不洁净了。但基督却伸手摸了他，这里说耶稣动了慈心的义法，可能有待商榷。耶稣的确蛮有慈爱，但这里也可以翻译成耶稣愤慨的。福音书里还有其他地方耶稣有类似的反应，比如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11章33节。耶稣又心里悲叹，约翰福音11章38节。耶稣为什么愤慨？因为他看到这个彻底破碎的人，不仅连一点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还不准和任何人接触。他看到人类堕落的后果，因此他痛心愤慨。是的，他当然蛮有慈爱，但这里他因着恨恶罪给此人带来的灾难，因此他付诸行动。既然律法说人碰了大麻风就不洁净了，那么这下耶稣不是被玷污了吗？不，马可一开始已经介绍过了，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绝不会被污染。他摸了大麻风，大麻风病人好了，他自己也不受影响。就像旧约，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约柜并没有被污染，但非利士人却纷纷病倒，他们的神在庙里跌倒摔碎。当约柜运回以色列时，路上即将从牛车上翻下，乌撒伸手去扶，结果死了。约柜非但未被玷污，约柜掉下所碰的土地成了圣洁之地。神的圣洁是不会被人所玷污的。42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但那人却做了正相反的事，结果呢，耶稣以后不得再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请大家不要错过这句话，这是关键的一句经文。耶稣对这个人动了慈心，这是一个不能公开进入城里，永远只配住在营外的人。基督伸手摸了他，洁净了他，但基督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自己不能再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过着像大麻风病人一样的生活。这是一个交换，大麻风病人成为洁净，通过弥赛亚可以就近神，耶稣却换到了他的位置，只能住在城外旷野。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很难设身处地的想象，但马可在这里要我们看到的是，这里所发生的事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这不是单单关于一个皮肤病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这个人的故事是要让你认清你是谁。问题是，你看得到吗？你能够做出回应吗？这个人的实质问题是，神的律法指出，他不仅是有病，他不洁净，他不能被神所悦纳。新约明明白白地宣告，这就是你，你的病，你的不洁，使你不可能就近神。你不仅有罪，你的身份本身就是罪人，这是你的天然本性，因此你不可能接近神，不可能做任何事使你能够被神悦纳。这个人的大麻风病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正是亚当堕落之后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与神隔绝，与人隔绝，走向死亡。亚当犯罪之后，我们马上就看到了他和夏娃之间的相互指责，他们被赶出乐园，被神隔绝。接下来的一章里就发生了该隐谋杀弟弟亚伯，人性被罪所毁坏。假如你认为自己没有受影响，那么是因为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周围没有注意。想一想你自己的人际关系吧，是否都完美无缺呢？是否都是和睦相爱团结？是否没有一点苦恼？还是你已经有了遭破损的关系？你在座的许多人，或者 这方面是受害者，或者是那方面的害人者。这一切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都不健康，都有病。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了没有？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是否问过自己，我怎么样才能侍奉神？还是在想我如何才能成功？当你听到神的话，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偷窃的、贪婪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进神的国，是会不会说感谢神，这些都与我无关？还是你应该说我有祸了？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希望。这个拼了命想要抓住一丝希望的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恳求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知道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怜悯，不仅是怜悯，更是因为那将怜悯付诸行动的能力。圣经说得清清楚楚，无论是谁，只要到基督面前求怜悯，就能听到他的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你已经洁净了，不但洁净了，而且圣洁了。这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这位没有罪的，为什么？因为基督自己像这段经文里一样和我们进行交换。这位圣洁的、无罪的、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他被父神离弃，马太福音27章46节，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在他最需要的时刻，身边最亲的朋友全都逃散，他承受了本来是我们应当受的，好叫神把你我视为像他儿子一样的义，对你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3节。想一想你是如何得罪了神吧，想一想就在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吧，你活出了他召你的使命吗？你爱他人服侍他人了吗？亲爱的基督徒们，你们相信这福音吗？你们知道基督的恩典怜悯吗？愿我们永远信靠他，荣耀他的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万古之先就按照你自己的美意，按照你的良善的怜悯的决定，你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杯，为我们来到这个悲惨的世界。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发出怜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能够除去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主，然而却为我们担当罪孽，承受刑罚，背负咒诅，为我们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也除去我们的罪孽。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只有借着基督才能够完全与父上帝和好，才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正是因为你替我们交换了，你就是替我们赎罪的救主。正是因为这样奇妙的交换，我们的罪归在你的身上，你却把你的义归算给了我们，使我们白白的称义，使我们享受在神家里的一切的恩福。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自己献给你，愿主你洁净，愿主你继续的怜悯。感谢主赐给我们通过你的仆人的讲道，使我们明白圣经。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